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走色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农业部长确保食品庄园试点项目继续进行。第二，约科维在所罗接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的访问。第三，普拉博沃部长在马格朗军事学院的训练有着英雄主义的传统。第四，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向新开发银行转达国家战略计划。第五，普拉博沃要求那个共同努力实现粮食和能源自给自足。第六，农业部印尼需要2000万建省某种里有才能实现比务实。第七，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开发将塑料废物加工成燃料的技术。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关注听播报新闻内容。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证实，在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吉布兰·拉卡布明·拉卡政府时代，试点地基的食品源活食品故障项目将继续进行。阿姆兰周三在雅加达总统府大楼强调了国家未来的粮食地产计划，因为据他说，粮食安全是国家幅员里的代名词。这一开创型的食品庄园项目和其中之一正在加里曼丹中部实施占的30000公斤唯一建泥炭的地基。阿姆兰表示，该食品庄园以综合食品开发的理念实际，在约10万公斤的稻田上配备了水稻，灌溉设施也已准备好，灌溉多达50万公斤的稻田。阿姆兰说，其中1000公斤土地已准备好，种植水稻。一星期三，印尼第几任总统 Joko Widodo 在中加瓦索洛班加尔萨里区苏门村的官邸接待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宽容与公准部长哈哈谢纳亚宾穆巴拉克阿纳亚殿下的来访。 Joko Widodo 对记者表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宽容与公准部长哈哈谢纳亚宾穆巴拉克阿纳亚殿下正在访问所罗， 掌管学沙业金正时和2009政府目前正在建设的新疆医院。当时他说他们没有讨论什么特别的事情。周克伟表示，所罗是基础设施发展的资金来自低级收入和资助预算、国家收入和资助预算，以及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外国援助，将加快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所罗代市长罗尼·维廉多表示，目前2009建造的新疆病医院已基本完工，进度超过 95%。 印尼总统普拉博·苏比安多表示，在中爪哇马格朗金斯学院进行的部长级训练预计将为内阁部长们带来勇气和英雄主义的传统光环，因为马格朗是殖民时期的抵抗中心，马格朗是印度尼西亚反抗殖民主义的中心，数百年来一直以尼波尼格罗王室的斗争地区而闻名，位于乌爪山脉之间。布拉波沃认为，这主义正在拥挤传统英雄主义传统和爱国传统的光环。舟山普拉博沃在雅加达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向那个全体会议介绍时转达了这一点。普拉博沃开始解释马格朗的部长级简报，正他优先考虑团队合作，为此从东邀请部长们前往马格朗，在哪里他们将进行为期几天的通报和协调。部长们依旧是前往马格朗。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周三在俄罗斯喀山相信开发银行行长尼玛·罗塞夫传达了印度尼西亚的各项国家战略计划。根据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一份书面声明，苏吉奥诺在10月23日至24日与喀山进行的金砖国家加峰会期间传达了这一信息。苏吉奥诺继续说道，各种计划包括建造人们的房屋、改善学校卫生、营养物产计划和基于生物燃料的能源转型。外交部长表示，这些项目与新开发银行的资金援助项目有很多相似之处。新开发银行行长 Dilma Rousseff 也表示，印尼的国家战略计划符合新开发银行对抗不平衡的生命。罗塞夫还分享了巴西等几个金砖国家成功实施项目的经验，特别是公共住房和能源转型项目。罗塞夫还鼓励印尼立即加入新开发银行，并对未来合作的潜力表示欢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多要求那个共同努力，在他领导的2024-2029年期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和能源自给自足。国家元首表示，鉴于全球地缘政治条件仍然不确定，这两件事是必要的。因此，印度尼西亚需要在能源和粮食方面实现独立，以便在这种仍然不确定的局势中生存。普拉博沃周三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举行的第一次那个全体会议上， 强调了这一点。对于粮食自给自足，巴布沃表示，印尼拥有极大的潜在自然资源，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地通过享有这些来源来明智地利用这种潜力。他还希望下有计划也能由他的那个官员来进行，以实现印尼的能源自给自足。就提到下有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巴布沃强调，这一责任在以下有投资部国家发展计划署、能源广场资源部等多个部委。在阿斯塔吉达的愿景下，粮食、能源和水的自给自足是巴布沃领导下的十几个优先计划之一。农业部表示，印尼每年需要生产2000万件生毛棕榈油，意思是50%生物再油或米无石计划。农业部种植园总局国际营销工作组主席 Mohammad Fawzan Rida 表示，有实现米乌石目标，生物柴油行业还需要约2500万件升达装机容量。同时，目前印尼生物柴油行业装机容量仍在设计至1800万件升之间。否认周三在野加达进行的 INDEF 公开讨论中表达了这一点。目前印尼使用的生物柴油仍然是米35%。政府表示，印尼准备在2025年将其生物柴油组合中米35%增加到米44%，并正在为实施米50%，以总有50%棕榈油和50%柴油组成的燃料做准备。否认表示，米35%所需的毛棕榈油产量超过1300万件升，而米40%只需要约1600万件升。否认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将出口分配转向欧洲市场，以满足国内毛棕榈油需求。这一步骤被认为是欧盟实施反回林相关法规或欧盟回林条例时的解决方案。这将对印尼棕榈油产品的出口构成挑战。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以中加瓦班加南加拉县规划研究和发展机构以及班加南加拉废物银行合作开发了一种将塑料废物加工成燃料的技术，称为 Betasol。 这种 Betasol 燃料产品是采用快速热结或 Fastball 技术通过塑料废物热结而生产的。据说该技术可以有效地将塑料废物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伊尔加达安德拉东新市舟山园林国家研究和创新机构执行生产系统和生命周期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努格罗和阿迪萨松果德华说，通过此次合作，国家研究和创新局已成功主持了一项专利热结集合催化剂的版权，以及利用塑料废物生产液体燃料的生命周期订单数据集的版权。他补充说，国家研究和创新局开发的 Fastball 技术已成功将塑料废物转化为质量与柴油相当的燃料。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通过健康论坛加强外交关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菲律宾政府继续努力通过举办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健康论坛来加强外交关系。该论坛是一个促进健康讨论的合作论坛，例如两国经济和教育伙伴关系的最新趋势、挑战和潜力。因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0月22日发布的新闻声明中，印度尼西亚驻菲律宾大使阿古苏约约表示，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健康论坛证明了共同致力于加强卫生合作，克服两国面临的卫生问题挑战。印度尼西亚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健康论坛是两国在肖斐迪南马克思总统访问期间商定的2022年至2027年行动计划任务的后续行动。2022年至2027年行动计划任务的后续行动。菲律宾总统于2022年前往印度尼西亚。同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东南亚司司长 Mirza Nur Hidayat 强调，本次论坛非常合适和重要，特别是继续在创建更强大的供应链，有弹性的卫生系统和服务以及满足实际需求。此外，通过健康专家的演讲恢复了内容。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健康论坛还举办了商业对接会，以鼓励经济合作，并在两国医疗设备企业家之间建立互利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医疗器械生态系统发展协会总主席 Randy Teguh 在致辞中表示，印度尼西亚健康产品和服务已经满足医疗器械产品所需的安全、质量和性能要素。他强调，印度尼西亚医疗器械生态系统发展协会拥有207名合格成员，将成为增强印度尼西亚向东盟和其他市场出口医疗器械实力的宝贵资产。印度尼西亚医疗器械生态系统发展协会协力11家印度尼西亚参加洽谈对接。该协会还代表其旗下的其他30家公司。与此同时，34家菲律宾公司参加了会议。这次商业派对还谈到了未来在医疗设备贸易和互利交易方面的合作，例如联合研究和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y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纪念联合国日的时间。听众朋友，每年10月24号纪念联合国日，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945年生效的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50个原始。联合国宣章是联合国50个原始会员国于1947年大会正式将10月24号定为联合国日。联合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平和人权。记住没有，然后是纪念全国医生节，每年10月24号印度尼西亚纪念国家医生节。大丰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成立周年纪念了。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主者丹生校长自1911年1950年10月24号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在公证人面前正式获得合法性。当天是印度尼西亚医生协会成立周年纪念了。印度尼西亚也将这一天纪念为国家医生节。设立国家医生节是为了表彰医生对社会的服务，以及他们在维护国家健康方面所发展的作用。没有，最后是纪念世界脊髓灰质炎日。每年10月24号纪念世界脊髓灰质炎日。世界脊髓灰质炎日旨在纪念战士为对抗这种疾病所做的努力。世界脊髓灰质炎日由国际福伦斯设立，一几年炎者第一种脊髓灰质炎是一种传染病， 仍然使用疫苗作为预防的手段。1990年有一大规模疫苗接种，西班就宣布继续回自研，随后疫苗来随后随后疫苗接种竞争被推广到世界各个的角落。这就没有本期历史上的经典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印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长 Hanif 的目标是在未来一百天内完成环境保护和管理计划。印度尼西亚环境部长兼环境控制署 Hanif Faisal Nurofik 于2024年10月20日周二表示，在接下来的一百天天里，他将重点关注几个问题，包括完成环境保护和管理计划。该文件计划在2025年至2055年期间有效，并将成为执行环境和国家发展战略已成功与否的标准参考。他的目标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他将把重点放在最终处理厂的管理和气候村的建设上。这位前环境与林业部林业与环境规划司司长也表示，环境部将密切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包括在污染程度相当高的印度尼西亚河流中发生的问题。这样做是考虑到改善环境质量的法规安排，在每个省和县或者城市以及仍然不是最佳的，该影响了环境质量指数所达到的价值。 Hanif Faisal Nurofik 指出，环境控制问题主要涉及与污染源相关的合规建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将在早期阶段得到有效的控制。还进一步说明，印度尼西亚政府将与市民协同采取公共措施，共同控制污染。Hanif 还承认，他将评估有关停止进口废物以回收原材料的讨论。据他介绍，他的部门将开展的重点之一是管理最终处理厂，特别是在区域以及他还将生产进口废物作为回收原料的政策以及定期这种做法的可能性。环境部长还表示，将在环境部的政策中把重点放在绿色经济的事实上，包括减少在管理最终处理厂中产生的废物，只是保护环境努力的一部分。这是Prabowo Subianto 总统领导下的优先事项之一，以确保为子孙后代的提供环境承载能力，也是个持续发展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Dan kau curi
Ke
kali ku memandang wajahmu, kau selalu membuatku tersipu malu. Oh, mengapa ku kebuat membisu saat ku memandangmu, dan aku tak tahu, oh mengapa diriku tak berdaya dibuatmu kasih.Bawalah kemana kau mau.
yang seperti ini. Oh, hanya dirimu yang membuat diriku selalu tersipu. Dan kau curi-curi-curi hati, dan kau bawa-bawa-bawa pergi,
lalu simpan-simpan-simpan saja
di dalam hatimu, dan bawalah kemana kau mau.
Curi-curi-curi hati
dari diriku,
dan kau bawa-bawa-bawa pergi,
jauh dari diriku,
simpan-simpan saja
di dalam hatimu, dan bawalah kemana kau mau.
Curi hatiku, dan kau bawa jauh dariku.
Bawalah kemana kau mau,
dalam hatimu.
Simpan saja dalam hatimu.
Bawalah, dan kau curi-curi-curi hati.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我给你介绍来自东爪哇的美食是sego buahan。前往东爪哇省博多纳格罗旅行时，不要忘记尝试其典型的美食。这座城市拥有各种令人垂涎欲滴的传统美食，从甜美的雷德到咸味的斯格姆乌罕。这次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斯格姆乌罕。这套菜肴既有博多纳格罗典型美食的辛辣咸味， 2019年 sego Wuhan 成为 Bojonegoro 的旁人特使蔡志一，并获得了印度尼西亚吉鲁博物馆的吉鲁。各位听众朋友，斯哥姆武汉这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在爪哇语中，斯哥的意思是大米，而武汉这几次母语词，在爪哇语中，母的意思是给予或贡献。武汉也经常被博佐纳戈罗人发音或读作武汉。这道菜肴很简单，在单是用油木叶包裹或覆盖的米饭和配菜，配菜包括炒金木瓜、黄面条、馍馍垫背，那就是用博佐纳戈罗地区点心香料烹制的豆汁。台湾那就是嫩菠萝蜜和沙爹果馍，或牛肉沙爹配红色香料。米饭还热的时候吃，斯哥姆武汉的味道也很好吃，适合早餐或午餐食用。斯哥姆武汉以前用于庆祝活动，例如婚礼、隔离和出生。在庆祝活动期间，斯哥姆武汉通常会以包装形式带回家，但现在斯哥姆武汉不仅可以在庆祝活动中享用，因为在博佐纳戈罗有许多小吃摊煮熟这种美食，价格也相当实惠，一份大约1万到2万吨。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祝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是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律师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有关 MV3 Garuda 豪华轿车。听众朋友，今年10月20号 Prabowo Subianto 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大楼举行接旨典礼后，立即李志队前往国家宫，尤其的是 Prabowo Subianto 建设的是宾德优先责任公司的国产汽车及 MV3 Garuda 豪华轿车。 MV3 Garuda 豪华轿车是 MV3 的最新开发变形，其设计和开发是为了直接适应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Prabowo Subianto 的指示。 MV3 Garuda 豪华轿车的设计展现出强烈的印尼民族特色，并为车内整个配备了安全和舒适的设施。听众朋友， MV3 Garuda 豪华轿车的为白色漆油涂的面白钢的外观，漆油高仿户型的，并采用优质材料和最新功能提供舒适感的。 Garuda 的重量为2.95吨，这准约为长5.05米，宽2.06米，高1.87米，长轴70米，舒适宽敞的。该车辆的最高时速为100公里每个小时。该车辆的最高时速为10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 Garuda 豪华轿车的设计中优先考虑保护，例如车体材料采用复合装甲、各地钢加等的口径 M193， 也是 BU、BU 及防弹的玻璃。除此之外，21英寸轮胎采用了防爆轮胎类型的，即使在途中爆胎也能继续行驶的。记住没有，外观上的记载，车辆侧面配备了自动脚踏板，方便上午吃。银行表示以其展开的翅膀象征的力量和动态运动的，成为车辆各个部位的标志。各家图案的会赶来自波浪的拉人，他描绘了当地的智慧以及国家身份的一部分，同时内部采用优质木质的材料，转装做漆模型整个，座机电动调节配有最多的 Garuda 豪华轿车的，还配备12英寸的主机、360度摄像头、LED 智能的电视、冰箱和便携式的 WiFi。 记住没有，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怀旧歌曲，歌名是 Lenggang Puspita。 Lenggang Puspita 歌曲在2019年由 Afghan 以现代编曲重新演唱后再次流行起来。之前这首歌是由 Ahmad Albar 推广并于1986年发行的。尽管 Ahmad Albar 是著名的摇滚歌手，但在这首歌中他在流行音乐中成功的演唱了 Lenggang Puspita 属于Pagelaran Karya Cipta Guru Soekarno Putra Chuanji。 Ahmad Albar 演唱的这首歌的版本非常是印尼化，歌曲结尾处还带有淡淡的 Batavia 民族声音。然而当 Afghan 演唱时，这首歌更加现代而不失特色的。Lenggang Puspita 歌曲以优美的歌词和悠扬的音乐阐述了女性的魅力、温柔和魅力，清新挑战的用词营造出一种女人的温柔和美丽的形象。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Ahmad Albar 演唱的 Lenggang Puspita， 请欣赏。